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关于签证的审核的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呢，有些朋友在问呢、回美国拿了这个10年的签证，或者呢，在美国呢有绿卡，那么进海关呢都有问题。那最近呢传得沸沸扬扬，那么大家就没搞清楚，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字叫 EVUS。那么到底 EVUS 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有了美国的有效签证，那但是呢，你回国以前还是要提前2-3天上这个 EVUS 这个网站上做一个确认呢？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那么我这里呢，今天特别集中讲讲，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应该是应用性比较大，就解释一下什么叫在线审核系统。也就不要你人去美国这个驻华的各个领事馆，而是在网上可以解决。这个所谓的 EVUS 最近谈的很多，因为很多人呢被拒签，有些人到了机场不让登机，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大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要 EVUS 呢？有些 US 就是美国，不是的。这个 EVUS 呢，它的全称叫 Electronic Visa Update System。那就是说签证更新电子系统，也就是上网去签证。那么其实这个系统已经有些时候了，有些人呢不太觉得，因为呢美国呢在前些年呢，对于这个拿了美国的10年有效签证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呢来玩呢，他都不严啊，就来了。2016年11月29号发的这个建立这个系统，就是 Electronic Visa Update System， 就是 EVUS。那么所以呢，大家不觉得它的存在，但是最近呢，由于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把这个门呢就堵得比较严。那么这个签证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我们说很多人呢到美国呢签的证呢是10年有效期的 B1 或者 B2 签证啊。这个 B1 签证呢来美国呢，那主要就是旅游，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商务，也就是来谈一个事情，那就完了，就这么事情。你申请 B1 签证，那你的配偶呢就是 B2 签证，大概是这么一个签证。那很多人说我有美国10年的签证，但是呢有时候到了机场呢不让你登机，有些时候呢到了美国让你坐原机回去，这个非常困扰。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讲讲 EVUS。 这个我讲了，这个东西是美国大使馆在2016年发布的一个这样的电子这个审核的系统。这个系统呢目前呢仅仅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居民，也就是针对中国人啊。它呢主要针对是10年有效期的 B1 或者 B2 签证的中国公民。那么除了有这个有效的美国签证，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效的 EVUS 登记才可以赴美，这两项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进入，就骂得不得了。那最近呢我就见得越来越多，所以讲一讲。那个 EVUS 呢是你要上网去做的，你就登记以后，那么你呢就跟他去申请了，他说这个 update 成功了，他就会通过邮件寄给你一个叫 PDF 的文件。 PDF 是一种格式啊，现在我这上课用的这个PPT 呢都是用这个 PDF 啊，这很清楚。那么他就会用邮件寄一个来，那这个邮件呢大家说呢这就是完整的信息，就是批准你 update 能够进入美国，一共呢是5页。那么这个很多人呢就认为我在这里签了啊，通过的就算了。结果呢到了美国以后呢，由于某些地方海关啊或者边防啊，他没有这个能够联网到你那个地方，他可能不让你回。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有效的签证盖在护照上，另外呢应该把这个文件打印出来，是5页纸，把这个文件打印和护照随身携带，方便机场和海关的检查，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事情。什么是 B1 或者 B2 签证呢？这个 B1 系类的签证其实是美国普通的旅游签证或者普通的商务签证。那么大家想知道呢自己的签证这个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呢，可以在护照上的签证页的右上角打开看一看，就是自己签证的类型。 那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比方说学生来是 F1 啊，那个如果是这个访问学者是 J1 啊，那么这个呢这个短期的旅行那么就是这个 B1 啊，然后配偶就是 B2， 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有效期不同，签证呢来美国很多人拿到十年的有效签证，但是呢这个 update 呢时间要短。那一般是有效期多少呢？就是 EVUS 呢每次登记成功有效期最多是两年，有些不到两年，大家一定小心。签证有效，但是呢没有 upgrade 这个 EVUS 你一样进不来。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这个呢签证和护照的有效期呢有些人还不到六个月，也就是来一次就要再次 update， 所以这点呢会特别，并且呢 EVUS 会自动失效，也没有这个有效的 EVUS 呢，就说明呢你拥有签证也没有办法入境美国。所以频繁入境美国的人呢需要经常注意更新个人的信息，那么这就需要了。那么我们呢只要能够上到这个美国大领事馆的这个 update 这个 EVUS 这个网，你就可以看到了。不过呢这现在有几个非常应用性的问题啊。有些人说这个我呢到美国的这个十年签证期的有效期呢补足两年，那么我们能不能来呢？觉得还是比较要保险一点。因为呢这个 EVUS 的有效期比护照的有效期它不重叠，那么所以呢是什么时候来你要看你的签证是不是到期了。如果十年已经过了或者接近还有五六个月，你就是 update 它都不一定给你 UVUS， 所以呢这要早一点。那么大家说那么我每次 upgrade 要多长时间呢？其实呢最快的当天就完成，就是今天你打到美国总领馆的网，你说要 upgrade EVUS， 那么它要多长时间呢？这当天就可以解决，但这只是一般情况，但是有些会拖两天两夜，有些最长的有72个小时。所以呢你要留够这个出行的时间，如果你这个下个礼拜要去，你这个礼拜赶快就要把这个 EVUS 把它 upgrade， 否则呢麻烦。那么打印一份带在身边呢是最简单的事情。那么当然呢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会拒签呢？这个我等一下讲讲啊，这个签证这个拒签的原因有很多，其实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填写的信息和你真实的情况不符合，这是第一种。也就是你填的和你真正需要做的不符合，如果他查出这两项不符合的话，那你就被拒签。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很随便呢，这个就在上面写，但是你的个人的名字你就交给他了，如果他在网络上搜索呢，他可能查得出你到底是干嘛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从实的去填那个表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个拒签的原因，很多就是所填写的信息不符合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赴美的时候有不良的记录啊，如果在美国你有过不良的记录，有记录在案，那他可能可以拒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美预期停留，也就是上一次来美国你本来给你的这个停留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你超过了，你住多了时间，那呢就可以拒签。还有信用的问题也可能会拒签。那个当然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当然呢就上了这个 EVUS， 那么我呢就是等他可以登记，那我带了几个小孩，他们需要这个 EVUS 吗？他们才小嘛，两岁啊，有些三岁啊。啊，这里跟大家解答一下，无论年纪大小，你凡是用这个有效的 B1 B2 签证的中国公民在美国都要进行 EVUS 的这个登记，那就是小孩子也要登记，你不能说他年纪小就不登记，那是不行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护照过期但签证呢在有效期，那怎么办呢？要不要重新签呢？不需要。 但是你拿了旧护照，你要拿了新的护照，你要把旧护照带着，就说明呢两个护照是连续的。所以呢到美国旅行呢，你最好是一定是带两本护照，因为护照过期那不能留，但是呢签证有效，就说明呢你的个人是合法的，所以两样要带着，所以要带两本护照，需要的时候呢这个一起给他们看，这个呢应该没问题。对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护照的过期的时间和签证十年的过期时间它可能是有差错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边境啊，这个官员现在问的问题很多了。有很多人呢这个坐飞机来到美国，我今天看见有位女性到洛杉矶，直接待在小屋里面，就问了两天两夜啊，48个小时就不许出来。那么最后呢就跟这位女性说，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你刚刚拿到的十年签证，第二个呢不放弃签证但是五年之内不能入境美国。那这位女性呢是急于到美国见亲人，所以放弃十年签证，这次放你进来，那你以后呢你这个就要重新签证。这个呢其实经常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持有 B1 B2 签证来到美国的，但是呢一年当中只能在美国停留六个月的时间，你超过了六个月就叫做逾期，不是不让你走，你下次来就比较麻烦。另外呢拿了旅游签证的旅客呢，你不能跑到美国去上学，来从事一个长期的工作，或者有报场的这个服务，包括表演啊，这都不行，你不能在这里有 income 啊。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是来旅游的，你的签证是 B1 签证，那你就不能打工，打工呢得另外的一个签证。那么这种签证呢完全 B1 呢是属于这个短期访问的目的，比方说商务洽谈啊，旅游观光探亲啊，短期的医疗服务啊，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违反规定，那个呢就造成以后的影响了。大家说这个美国的这些移民官员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这里总结了一下，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帮助啊。第一个问题，访问的目的，这个美国官员问的最多的，你来美国干嘛？你说来旅游，那这个就很简单，这个是最简单的回答，就是 traveling 啊。那么 traveling 呢，他就问你去什么地方，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来这个目的是旅游，那么来旅游去什么地方，你得讲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从洛杉矶飞进来，我下一步呢要到这个旧金山啊，这是一个，然后我到 Lake Tahoe， 这是一条路线。有些人说我从洛杉矶进来，我呢要到这个拉斯维加斯，从拉斯维加斯呢我坐飞机飞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呢去纽约，再到 Washington DC， 然后飞回洛杉矶，然后回去。你也讲清楚，这个呢就是有计划，计划越清楚呢，这个移民官的问题就越少，因为你这个整个的路线就像一条旅行路线，就不想呢是不像是一个什么的路线，这是第一个啊。那大家记住了，在美国呢就千万不要讲假话，因为讲假话在美国非常犯忌。如果一旦你的路线和你的这个报的计划不一样，被他发现了，你以后呢就有欺诈的这个前科，这下次来呢就比较难的。第二个呢，逗留的时间和住址，这个很多人呢讲不清楚，因为可能我租个车横贯美国，我每天呢住这个 motel， 那个不太知道。但是你可以从实告诉他，我准备开车横贯美国，这个并不犯罪啊，你就告诉他就行了。我每天呢住在这个地方，你大概计划一下，大概在哪几个城市会逗留。那么如果能够在来美国以前都订好了酒店，这个就更加有这个说服力，这个是。那么旅行计划就最好讲得清清楚楚了。那么我估计大部分朋友来美国呢，就是想看看这个大峡谷啊，看看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吧。美国反正都是看风景，它也没有什么历史的古迹，那么好玩的城市也就那么多个。那很多人呢说洛杉矶纽约一定要去，那么另外呢大峡谷啊，或者是拉斯维加斯，大家也会去，大概把这些定下来，这个旅行计划就给他讲。所以呢进美国以前最好把这个计划讲清楚，特别是两夫妇，一个 B1 一个 B2 的签证走进来呢，如果两个人被带进去的话，两口子的话对不上号，那个问题就很大了，那就说你们根本没计划，这个要注意啊。第四个会问到的就是你干嘛的，你的 occupation， 就你干嘛的，这个呢还是 比较实在的好。有些时候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公务员，我是当老师，这些你都尽量给他讲清楚。我或者我就是一个现在放假的厨师，那么他有时候会问多两句，你就讲了。这个是第四条，他会问的比较多的。第五条呢，带了多少钱，这个经常会问到你有没有带。因为美国呢对这个入境的货币呢，它有一个规定，不能太多啊。当然呢，你告诉他我带了$9,000，那个非常合理，他可容许的，不要超过10,000啊。如果两个人，你不就一个人带9,000，那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情况要讲，如果不讲，他万一说我要检查一下，收到了超过这个数字就很麻烦了。那么一般呢，这个过了就算了。但是呢，如果你就在这个柜台上过了，给你盖个章，你就入境了，就是最简单的。那一般呢，我估计移民官呢问的非常的少。现在很多人呢把它放大了，说关小黑房子，这个比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每个人都会叫黑房子，那个是极为罕有的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但是呢，如果他叫你到房子里面去问，那个他问的时间就会长更详细，所以这里就是要大家注意的。那么这个叫特殊时间呢，就是说你在柜台没有通过，把你叫到旁边的一个小黑屋，当然不会是黑屋了，叫你坐在里面，他一个个的问问题啊，有时要检查你的手机，这些叫特殊时间。特殊时间呢，这个呢就要注意到一些重要的法律的条文，我在这里跟大家理一下啊。我们知道凡是旅客，特别是非公民，就是不是美国的公民，那么呢要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合法的框架里面应对检查和盘问，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的权益，这一点要注意到，你有权利的。那么几个问题啊，这个你被问的人呢，就是美国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啊，英文叫做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这个部门现在呢是比较严，可能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是加严了，就是防止很多人呢漏进美国边境呢，派军队巡逻。那个进机场呢就有这个 CBP 的这个官员去问。那么大家说我们有多少权利呢？这个权利大小取决于你的入境身份。如果你是美国公民，这个他没有权利拒绝你入境，因为你是本国的公民啊，当然也有例外，我等下会讲讲。但是美国公民就不得拒绝入境。如果你是绿卡持有者，也就是合法的永久居民，那么在这个没有经过移民法官听证的情况下，他不能驱逐你出境或者吊销你的绿卡，那这就是有律师的保护。所以呢，你必须找移民律师来帮你去，如果有他听证而他讲的道理都有对的话，你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如果没有的话不行，这是绿卡的持有者。但是呢，如果是完全又没有绿卡又不是公民，那个你有签证的人，那么这个入境能不能进呢，就由这个 CBP 的官员决定了，因为他们有权利根据自身的判断拒绝你入境。所以呢，大家要考虑这么几条，这是第一个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呢，这个关于这个进入美国的最近加严了的一个手续，因为现在有些人呢在机场里面被这个带到小房子里去问话，问话的人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关的这个管理人员叫 CBP， 他们呢其实有很大的权力的。美国公民和这个绿卡的持有者呢，这个呢他问的问题你呢就回答确认你的身份和公民永久居民的身份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可以不回答了。那么但是呢，拒绝回答的其他的常规问题呢，你会有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搞很长的时间啊，他有时候问你出国干嘛？你跟他说我出国啊，我因为是美国居民，或者是我美国的公民，我是美国的绿卡。那我出国啊去了2年，我是因为父母病。你回答就从实回答就行了，或者我在家里有接受医疗这个治疗，这个也叫合理的。但是他问你出国2年干嘛呢？你说我不回答， 这个事情呢会对你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它拖延时间，它总要问出个底细来。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但是作为一个完全是外国籍拿签证到美国的话呢，他问的问题你就需要回答。这个就是那个，因为呢他你不答的话呢，他可以拒绝入境，就你坐原班飞机就回去了，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另外呢，海关要检查电子设备是很多人很烦的，对于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这些呢，就说为了保护这个美国的国家的安全，它可以检查。那么这个呢 CBP 呢，它会检查电子设备的时候，它会按严格的规定去做。这种检查的发生的几率很低很低，我跟大家说这百分之零点几的可能性，2024年只有不到0.01%的入境的国际旅客被检查了电子设备，那就是一大堆人里面都没有一个。所以呢现在有些人把这个事情放大的很厉害，就说进来手机都要检查，电脑都要检查，这个呢是制造恐怖的气氛，其实没这么厉害。如果他要检查你，他必须有原因啊，有很多事情，比方说跟恐怖组织有关，跟走私有关，跟人口贩运有关，还有一个非常容易查是签证造假啊，这个签证是假的。那么这些呢，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主要是打击这个严重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有政治动机的说法呢，这个 CBP 呢他觉得他并不关心政治动机，但是如果你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这就算就触动了他的那个法律的依据。那么这个呢，那个当然呢，如果官员要求检查你的设备，你并没有义务解锁，但是呢如果你不解锁，你抗在哪里，那个最大的问题呢就会影响你的行程，因为他不放你走啊，你解还是不解。那就如果是外国的旅客不是公民的话呢，你如果是公民你不解锁的话会等很久啊，那他要慢慢的想办法，但是你可以还是不打开给他看，但是呢你会留下一个记录。如果外国旅客呢你拒绝合作不解锁的话呢，那就别进来就走了。所以这个呢，那么如果这个 CBP 没收了你的手机啊或者 iPad 你不解锁的话，他扣留多长时间呢？5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概的时间。如果有特殊情况，如果你的这个手机或者电脑被他怀疑跟某一个恐怖袭击有关，那可能时间更长，等法院判。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这是很多人讲到非常的小心的。那么电子设备的检查包括什么东西呢？有些基本检查，也就是用手动查看设备的内容，什么人都可以看。高级检查呢，就是要外部设备连接手机等等，这个要查看复印部分的内容，那个肯定是有很大的怀疑了。那么有些敏感信息，那个他比较小心，比方说你的医疗的记录或者工作的资料，那么这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由于这几个规定，医疗啊工作资料它是处在一个比较模糊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被滥用的。所以呢，如果设备里面有法律保护的信息，你最好主动告知那个检查人员。那么如果你打算清理手机上的信息，你记得要彻底的删除，而不是仅仅放弃已删除的文件夹，因为那个已删除的文件夹还在你的手机上，还能够调出来看。那么这一点呢是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如果是被拒绝入境怎么办呢？那个呢要想办法找到移民律师了，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被拘留的话呢，也是配合移民局的指示，并且呢尽快的找律师的帮忙啊，这个是一定。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绿卡的持有人离境的时间太长怎么办？因为如果你拿绿卡，你拿了以后你回国去居住，离境超过6个月或者1年，这个海关官员一看了你的这个记录的话，就怀疑你是不是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因为绿卡是永久居民，你又不在美国永久的居住，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你要证明你在美国是主要的居住地，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有下面的5项，这个是可以证明的。第一个，美国的房产或者租约，那你把东西给他看，我在美国有房子，并且房子不小，在哪个区，把地址告诉他，他可以上网查到。或者呢，你没房子，你租房住在纽约，但是你有一个租约，你按时的给房租，这个有一定的作用，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美国根本就有工作合同或者在职的证明，你离开美国一年是回去看病，有那边的医疗的记录，这个是第二个可以证明你的绿卡的合理性。第三个，家人都在美国啊，你可以显示给他看啊，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儿子你的孙子都在美国，那这个呢也可以起到作用。第四个呢，就是美国银行账户和报税的记录，你呢虽然不在美国，但是你按时报税，你还是有银行的这个账目。第四个呢，就是回美证啊，英文叫做 re-entry permit， 就是再入境的许可，那这个呢是非常特别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他肯定会问你，你有没有这个居住意图，长期离境啊？你是不是想在中国？那如果你顺口说，哎呀，中国我比较方便，朋友比较多，那你就准备放弃美国的绿卡，这个要非常小心。这个如果这个官员这个时候拿出一个 I-407 的表格叫你签，你特别要小心，因为 I-407 的表格就是放弃在美居留的意图的表。如果你签了字，绿卡就吊销了，就是放弃绿卡。这个千万就，如果你真是不想来，你可以签，但是如果你签了，你以后就来不了了。这个是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政治言论的。这个政治言论呢，如果太极端的话，是会有问题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个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就这个上个月到美国休斯顿准备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被美国拒绝入境，并且立即遣返。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移民官员在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和友人聊天的时候，他呢是做出要威胁美国总统的言论。那这个言论说的，那你就是有政治立场的问题的，那就遣返，因为你对美国总统的人生造成的威胁。这种事情有时候会有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就看具体的情况了。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那个我今天呢要稍微讲一点，就是 J.D. Vance 美国的副总统啊又开始讲话了。他说呢，不拿绿卡的，拿公民身份的在美国呢可以常待，其实呢还不仅仅如此啊，就是到了拿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今年呢就已经开始了要抓一些人，让他撤销公民身份，驱逐出境。把这个人呢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圣地亚哥啊，加州的圣地亚哥，这个人呢是有犯罪的，一个性犯罪者。那么他呢，这个他入境的时候，在这个整个入籍的过程里面，就考美国公民啊，他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就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那么拿身份的以后，给了他美国公民的身份以后，发觉这个人呢撒了谎，因为呢有说问他有没有犯罪记录，他说没有，就通过了。但是后来一查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性犯罪者，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啊就取消这个公民的身份。那这段消息不是我编的，是 J.D. Vance 今天讲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是管得越来越严的。当然撤销公民身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的程序，但是呢它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美国在历史上呢是有过的，特别是和极端组织的关联。如果一个人在入籍以后的五年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成员，那么有可能被取消入籍的资格，也就是你入籍以后五年你参加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一样可以把你吊销。这个历史上有没有呢？有过的。美国历史上多次撤销某些人的公民身份，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重大的罪犯。比方说2017年有一个埃及裔的美国人叫达哈，他呢是跟恐怖主义罪有关，那么最后的判决呢是坐完监狱，剥夺公民身份，驱逐出境，赶回埃及，这是有的。2018年这个有一个曾经在巴尔干冲突里面处决了八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有这么一个人叫 Zenko Edin Zenko， 他呢用难民的身份获得美国绿卡，2006年归化为美国公民。那么在这个以后呢，被美国查出来在巴尔干冲突期间呢，他打死了八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马上就驱逐啊，这个人是个坏人。还有一个呢就是非法移民，叫印度人呢、啊、辛格，这个叫 Benjita Singh， 他被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决呢取消公民的资格，他原来是个非法移民，后来呢勒令驱逐出境，后来呢改了个名字，那就进入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后来呢就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美国绿卡，以后呢又获得美国国籍，这个后来被一查出来驱逐出境。那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这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美国政府呢已经加强了对于欺诈手段获得公民身份的追查的力度，这是他的上一个任期。2018年美国移民局就已经宣布设立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审查移民申请的案件，然后呢转给司法部，司法部呢对公民提出撤销国籍的诉讼的程序，这个就上一任他就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呢有很多律师呢就说这个啊不合理，但是呢美国政府是照做无疑。那么入籍美国的公民呢被取消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入籍过程里面做了虚假的陈述，就他问你这个你说没有，问那个你说没有，结果后来证明你都有，那个就是一个虚假的证据，这个可以吊销的。第二个呢在 N400 的申请里面撒谎，比方说谎报纳税的情况，谎报结婚的历史，谎报自己旅行的历史，和谎报在美国实际居住的情况，或者隐瞒你过去的犯罪活动，这个呢有可能被成为吊销的。那么所以呢不要以为就是真正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在松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事，现在越管越严呢，大家无论入境还是这个在居住权的问题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注意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